公司合营加剧，腾讯被收编，背脊发凉，中共试行公众食堂，扩大供销社，人民币又贬值，外资出逃加剧，援乌军武器全流入黑市，五角大楼派人到战地核查，高盛指储量达标，欧洲天然气价格将跌三成，推特将对认证用户每月收取$8。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3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结束后，公私合营的步伐加速了。中共官媒11月2日报道，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已经批准国营的中国联通与民企腾讯设立混改新公司，成为公私合营政策在70年后回潮的样板。中共官媒证券时报网报道，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上周四发布消息，称无条件批准中国联通与腾讯公司新设合营企业案，审结时间为10月18日。交易完成后，联通创投、腾讯产投和有关员工将分别持有合营企业48%、42%、10%的股权。联通创投、腾讯产投共同控制合营企业。受消息刺激，2日下午，中国联通尾盘直拉涨停，同时通讯服务板块集体上涨。中国联通与腾讯公司是两家最有代表性的国家控股企业和民企，腾讯是互联网巨头之一，而中国联通作为基础电信运营商，被认为是关键性的战略行业。大陆媒体认为这两家企业都关系到国家安全，之前两家公司合营已经有苗头。2017年8月，中国联通披露混改方案，包括腾讯在内的多家互联网公司参与。2018年，中国联通与腾讯签署框架协议，结为战略合作伙伴。咁公开的公司合营的做法引发市场担忧，有人讽刺话猪养肥了。上个世纪50年代，中共针对民族企业家发动了公司合营运动，强行收购了他们的企业股份，将私人财产划归国有。独立学者吴强对英国 BBC 说，现在国有资产介入的形式比以前直接没收私营经济更隐蔽，贷款难、员工社保问题和企业税收问题都迫使近年来民营企业不得不接受国有化。其实早在几年前，国有资本已经大量进入民营企业。据大陆财新传媒的不完全统计，仅是上市公司层面，2018年以来就已经有近20家上市公司引入国有资本。在已经完成的9个案例中，国有资本共出资超过62亿元，成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嗅觉比常人更灵敏的马云早在2010年就表态，只要国家需要，随时准备将支付宝献给国家。去年9月，路透社曾援引知情人士称，多家国有资本企业将在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金服的一项关键资产中获得相当大的股份。报道称，此举有利于重启前年突然被叫停的蚂蚁金服首次公开募股。彭博社今年5月报道，总部位于长春市的国营第一汽车集团正考虑入股民营企业滴滴出行。在中共二十大会议上，习近平重提共同富裕，他还强调创新将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这表明国家将在未来创新举措中发挥主导作用。专家认为，由国家而不是由市场主导的投资会导致中国经济的长期放缓。中共当局在农村扩大供销合作社后，又要在城市小区建立共同食堂等设施。专家分析，中共是想通过计划经济应付已经来临的经济危机，并以此控制社会和民众。网友评论感觉背脊骨发凉。据中共官媒报道，10月31日，住建部、民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称各市区应选取3至5个社区开展完整社区建设试点，试点时间自2022年10月开始，为期2年， 试点社区将配建食堂、家政服务网点等商业服务设施。试点社区每百户居民拥有综合服务设施，面积不低于30平方米，60%以上建筑面积用于居民活动。旅澳历史学者李源话，质疑当局建社区食堂的目的，人家可以在屋企煮饭食，亦可以去餐馆食，为乜嘢要去食堂食呢？而家全国各地都唔缺飲食网点，建食堂唯一嘅理由系佢想控制人嘅一切，就先从食落手。中共呢个政策系从控制人嘅角度制定噶。公共食堂同供销社都系响中国计划经济年代出现噶，有住特定嘅政治含义。50年代末，中共大搞大跃进同人民公社运动，各村生产队都成立咗公共食堂，试验共产主义大锅饭，但是无奈中国就出现了大饥荒。有网友说，我亲身经历公共食堂年代，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都为人民带来大灾大难。再看看现在背脊骨是不是有些发冷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11月2号表示，中共当局的这种做法是为了应付已经来临的中国经济的崩溃危机。一旦出现食品供应的危机或其他危机，中共只能用供销社、大食堂的方式，可以恢复到原来的配给制度或者是票证供应制度，这样有利于中共对老百姓的控制，稳定社会局面。今年7月前后，湖南、湖北、山东以及云南等地的居民小区陆续出现类似自助餐厅的食堂，这些食堂通常是由当地街道办出资或者官方准许的餐饮集团经营，价格略低于餐厅。很多人担心当局会滥用权力强取豪夺，并认为供销社是同小商小贩抢生意，大食堂是同小饭店抢生意。谢田说，没有了私营企业的竞争，国有企业经营的供销社和食堂价格会越来越高，多余的人员会越来越多，养好多吃闲饭的人，服务亦会越来越差，最后就会导致50、60年代的大饥荒的惨境出现。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削弱了人民币计价资产的国际吸引力，境外投资者连续8个月抛售中国债券，创下有史以来最长的连续减持潮。专家认为中国债券未来减持情况可能会进一步加剧。11月1号，人民币在岸价早盘跌破7.32元关口，最低7.3247元，离岸价一度跌穿7.35元，最低7.3567元，创下15年来的新低。2号，离岸人民币略有回升。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郑正炳对大纪元表示，投资人对中国整体环境及经济前景在20大之前就已经全面性的不看好，从股市、房地产、金融资产、汇市到国际市场都看坏。20大开完后，负面效果远远比10月前更差。郑正炳说，中共20大之后形势更加清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谈话中4次示警中共会加快武力攻打台湾，实体投资的外资企业亦面临撤离中国的压力，无论金融业或制造业，外商已经意识到战争的风险性大增。事实上，在最近几年，外资企业已经加速撤离中国。美国华府智库战略企国际研究中心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台湾企业似乎正以破纪录的水准将业务撤离中国。俄乌战争引发能源危机，但对欧洲国家来讲，这个冬天并不存在严峻的短缺问题。高盛公司预测，由于欧洲各国的冬季天然气库存已经达标，在未来6个月内，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将下跌大约30%。高盛指出，近期天然气价格的回落源于几个因素。一是欧洲冬季的天然气储量基本达标，目前天然气存储水平达到94%。二是今年秋季欧洲气候高于预期，降低了天然气的使用频率。三是液化气目前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 高盛分析师在研究报告中表示，在今年第一季度，天然气价格将进一步下降至85欧元，然后在明年夏天大幅回升。报告认为，如果中国经济在明年夏季前出现大幅度复苏，这样会造成天然气需求增加，导致国际价格上涨。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的数据，中国是2021年全球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国，但是由于严格的清零政策，中国市场的工业活动显著下降，导致能源价格亦随之走跌。俄乌战争已经持续超过八个月，自冲突爆发以来，西方便积极军援乌克兰，但近几个月却传出有西方援助的军事武器被盗卖流入到黑市。据 NBC 新闻报道，此前俄罗斯要求不要再对乌克兰提供武器时，就声称发现有西方援助乌克兰的军事武器出现在黑市上，一些具有强大破坏力的武器可能落入犯罪分子手中，这个对全球安全局势带来严峻挑战。虽然外界认为这个只是莫斯科希望西方不要再援助乌克兰所编写的剧本，不过美国国会还是有不少人认为确实有这种风险存在。五角大楼的一位高官周一表示，目前在乌国境内的一部分美军正就援乌武器进行核查，协助乌军清点收到的武器，并追踪援助进度，防止外流情况发生。这名军官拒绝透露具体检查地点，不过他强调美军所在的位置距离前线很远，不会直接介入乌俄双方的战争。美方目前还未发现西方武器流入黑市或极端组织手中的证据，此举只是预防类似事情发生的行动。刚刚收购了推特的马斯克在周二表示，他正在想办法增加推特的订阅人数，并减少推特对广告收入的依赖。马斯克表示，推特将推出实名认证服务，通过了认证的推特账户将会有一个蓝色勾勾的标记，表示推特公司已确认该账户属于真实的个人或公司。为此，推特将对该认证用户每月收$8的费用。马斯克表示，带有蓝色打勾标记的推特账户在推特的回复提及和搜索中会获得优先权，并且能够发布更长的视频和音频，而且这些账户只会看到一半的推送广告。马斯克表示，这个做法能够打击虚假的推特账户，并让推特减少对广告的依赖。在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中，超过 80% 的推特用户表示他们不会为获得这个蓝色打勾标记而付费，大约 10% 的人表示他们愿意每月支付$5。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